我们今天的信息题目是君王的待遇是以朝拜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的一到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呢，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就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个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地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个星呢，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了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那最近呢，刚刚牧师的祷告中也提到，在美国枪击案件是层出不穷，不断的发生。就在今天早上，我跟师母在吃早饭的时候，我就习惯打开 CNN 一看，就昨天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我还在今天准备的时候呢，昨天就发生了。然后呢，昨天发生的时候，他就是大致说，美国据统计，今年还没有过完一半呢，就已经有239件的，它叫 mass shooting。我今天问师母说 ,mass shooting 呢怎么翻成中文齁、哦、集体的射杀吗？也不叫 mass shooting。可是据他们对这个所谓的 mass shooting 就是做个定义，一个人开枪是不是叫 mass shooting? 不是。他的定义是说，在那个事件中至少有四个人被射到。死不死是一回事，有四个人被射到就称为 mass shooting。 美国还不到半年，239件。因为我在准备信息的时候呢，已经列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结果今天早上又有一个我没有写在上面，可我临时呢就赶紧稍微写了一下，就是在昨天晚上在 Philadelphia 的有一条街叫做南街 South Street， 是很受欢迎那个街道，大家去那边有酒吧有餐馆，晚上呢就大家对开枪，不晓得是谁开始的，有三个被杀死，十一个受伤，是目前的数目是这样子，三死十一伤。然后呢，我就列出了，我在准备的时候呢，我就列出，我就从最近的一直推到比较远一点的有代表性的。在6月3号在 Virginia 的叫 Chester 的地方呢，有一个被杀死，五个受伤，是一个 party， 大家在家里聚会的时候。然后呢，6月1号呢，在 Oklahoma Tulsa 呢，是有四个人被杀，枪手也被杀，所以说五个人被杀，是在医院，您去看个医院呢都蛮危险的、哦、动机呢你们自己去看、哦、它是什么动机，不管你再有理由的动机都不是动机。 然后呢5月31号呢在 Michigan 有一个人去一个亲戚去看他的家人到底怎么回事，发现呢已经有四个人被杀在家里了。好，然后5月27号呢在 Michigan 的 Austin 的 Township 呢有一个人杀了他的太太还有他的就是说养子、哦、step children 就是他太太那边带来的孩子，四个被杀一个受伤。然后最令人震撼的就是德州的那个学校、哦、Texas 那个学校一个18岁的年轻人就买了枪就去学校射杀，杀了呢包括他自己呢22个人死17个人受伤。然后呢有一桩在5月15号在加州一个华这中国人的教会是讲台语的台湾人的教会呢就有一个也是从台湾来的人他被洗脑洗到一个地步呢他是反对台湾的政府他就去杀了一个伤了五个。然后呢另外一桩就是种族歧视的是在 Buffalo 的 New York也是一个18岁的一个年轻人是白人的种族优越感的呢就去一个黑人的那个超级市场杀了十个三个受伤。239件不到半年今年还没有过了一半呢。在这个极度自由的国家这个枪杀案呢我看你不顺眼就买把枪就把你杀了。这是我的自由，是宪法给我的权利，可以拥有枪支。每一个枪击案的背后呢，都是留下了一个破碎的家庭。那些小孩子，我都不相信那些 Texas 的小孩子，他如何再回学校上课？他心中的伤痕比那个枪伤可能还严重。以后他对人生是如何的来面临，如何对待别人？我用枪支对待别人是可能是最直接的方法，说个老半天没有用。你看到路上，你超我车，我就拿枪打你一下。这枪支是我们解决的办法，反映出人的心中的暴力的手段，只是我们可能还没有机会。一旦给我们机会的话，我们一定用最暴力的手段对付对方。这是人罪的问题。我们对那些我们仇视的人是如此，我们对那些政治立场，对我们的可能对疫情戴不戴口罩的立场，打不打疫苗的立场不同的人，我们也是如此，甚至对一些陌生人，我们也是如此。这个是世人彼此对待对方，这是完全违背了神的旨意。神要我们以恩慈彼此相待，要我们能够放弃自己所谓宪法给我的权利，我愿意放弃只是为了我能够好好的对待对方。现在的人不是这个样子，现在的人不是这个样子。我所遇到的在 YMCA， 我甚至上个礼拜有一个中年白人的女子敲我们家的门来问卷有关堕胎的这个问卷调查，我就跟他有很长的一段的对话。我可以反映出现在的人脑子不是洗坏了呢，就是中毒太深，没有办法改变。我跟好多人所谓的拥护枪支的人有很多的对话，甚至呢那天我跟师母就是好奇也在 YouTube 看一个牧者，我也不讲他的名字，他也是一段很短的信息就提到德州的枪杀案，在话语中说就忽然说我很喜欢枪。你在讲枪杀案死了十几个小孩子的事时候说，在你的社交媒体说我很喜欢枪，我支持枪，这个好像不太合适。连传道人都是如此的态度，何况其他的人？是中国的传道人都是如此的态度，何况西方的人？这个是我们的世代，我们怎么彼此对待？那正好今天的因为信息也提到 对君王的待遇，因为从来自于别人的待遇呢，同样也发生在神的儿子耶稣的身上。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怎么对待所谓神的儿子，那我们就会怎么对待我们彼此。在马太福音，我前两个信息中我们讲完了，就是耶稣的家谱，就是一个君王的家谱，从人的角度来看，还有从神的角度来看。接着马太就立刻就是记载呢，当耶稣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呢，他怎么受到从其他来人来的待遇，别人怎么来对待这一位君王。因为你要了解，在当时的时候，所谓天国的福音呢，还没有完全的被人了解，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在犹太地呢，还没有预备好迎接这个天国的这个君王。原本应该等待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已经等待了数百年的这个弥赛亚呢，他们居然手足无策，没有组织一个欢迎队，因为呢，他们仍然是身处在一个应着景象背逆神的状态当中。他们即使等了400年、500年、600年，他们还在背叛神的状态中，那神就不得不借着一颗天上的星星来预示一个君王的来临。那神也不得不在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之外呢，感动了几个外邦人，借着这颗星星带领他们千里迢迢的来到了耶路撒冷。那当他们来到的时候，这一位所谓的君王呢，他是非常的贫穷，他没有住在皇宫，他没有住在豪宅，他没有人保护他，他没有人服侍他，可是这一群人，这群所谓的博士呢，却把他们最好的礼物呢，就献给了这个小孩子。我们要了解，当时跟现在没有太大的差别。现在的多少的集权的国家，权力就集中在一两个人的手上，他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高兴要侵略这国家就侵略国家，高兴要把整个城市封掉就整个城市封掉，他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权力集中他在他的身上。那当时也是如此，当时所有邪恶的权势都集中在一个希律的身上。这个希律呢，他可以对那些无辜的百姓，那些小孩子呢屠杀，只是要花宣泄他心中的怒气。现今是不是我们放眼看过去，不要管你是从哪里来的，你的政治立场如何，你若冷静的想想，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只要一旦我有权力呢，我可以施暴在任何人身上。我如果在家里我拳头大的话，我的拳头就会落在我的太太身上，我拳头大的话，我拳头就落在我的孩子身上。我在社会也是一样，我如果今天枪支多的话，我枪就可以扫射在别人的身上，是不是？扫射在一些陌生人身上。我今天国家强大的话，我看这个邻国不顺眼，我就入侵他，我为所欲为。权势就是如此，变成我们宣泄我们对待别人的一种手段。这个是神所厌恶的，神所厌恶的。虽然这个婴孩耶稣呢，他降生的时候，你要了解，当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呢，天堂震动，阴间地狱也在震动。所以当耶稣在地上赶鬼的时候，那个阴间那些鬼都会害怕的。天堂震动，阴间也震动。因为什么呢？在我们世界上，地球上，最靠近这两个地方的人， 就是信主最靠近天堂的人，或者是拒绝神最靠近地狱的人，这两种人在某一些程度上呢，都承认了这个事实，承认了有一位耶稣降生到世上。你愿不愿意接受他是一回事，可是你都已经承认了这个事实。所以耶稣来到世上，天堂震动，地狱震动，最靠近这个天堂地狱的人也都必须要承认。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希律王的时候，当希律王的时候，那有的中文圣经翻成当希律是他做王的时候，然后呢有的翻成希律是执政的时候。如果我们仔细去研读一些的历史学家对这个希律的评价，哇，希律是非常的残酷，他老婆儿子都可以杀的，只要为了巩固他的政权的话，只要谁挡到他执政掌权的都可以杀的。所以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要以为很稀奇啊，希律就是个典型。耶稣就生在那个时代，有人对希律的一个评价说什么，做希律的猪啊，比做他的妻子跟儿子更安全更好，你宁可做希律的猪，不要做他的妻子，不要做他的儿子。那我们当然今天要扭转过来啊，我们宁可做希律的狗或者猫会更好。我们现在人对狗对猫可能对妻子对儿子可能更加的好。希律就是这样子一个人。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故事的时候，你要心中要有这个印象。那在这一段的经文中呢，因为也是时间的关系，我可能也要分两次哦。那我们就看到呢，这几个博士呢，长途跋涉的来朝拜这个在伯利恒的这个小孩子。然后呢，也代表了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有的朝拜的或者是敬拜的态度。我讲朝拜呢，这句话呢，我们比较不太顺哦，讲敬拜。可是因为呢，很多的圣经把这里给他一个名称，叫做博士朝拜，或者是博学知识朝拜，所以我就选了朝拜这个字句。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看，我们首先要看博士的身份。那博士的身份呢，事实上也反映出呢我们的身份，也代表了福音的普及性，也代表了敬拜者的一个普及性。首先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对这个所谓的博士呢，他们的身份呢，知道的不是很完全。这也许是圣经有意的，不要把它讲得太清楚哦，我们要了解。所以呢，中文圣经就尽最好的能力翻译，我们的和合本翻成博士。可是博士我们要小心哦，不是我们现在讲的某某博士哦 ,PhD 哦，不是那个博士学位的博士哦。所以呢，新的和合本呢，为了帮助，因为历代来很多人读到这个博士以为，哦，那个时候有博士学位，有这个错觉，所以他就把它翻成博学之士，就是一个很学问很广的人，不是有博士学位的人，是一个学问很广的人，不是个草包子，是个博学之士。然后呢，新译本把它翻成呢，又比较接近原来的意思，叫做星象家，就是看天空的星的，或者翻成智者，就是 wise man, 有智慧的人。那他们这个星象家的这个头衔呢，很容易让我们把它跟那个所谓的魔术魔法连在一起，因为他们应该就是占星家，就是或者是我们今天讲的天文学家， 所以他们可能花很多时间都在看研究天上的星星，哦，这颗星出来了，这颗星掉了，这颗星走来走去，他们就觉得那颗星特别的吸引他，那颗星有所代表，因为他们看天上的星可能看了一辈子，对星星有所研究。那当然我们要了解呢，圣经记载的一些的事情不见得是神所许可的，不是说神说你们今天每一个人回家都去看天上的星星，说不定哪一颗星又冒出来了，领你去找某某某，不是这个意思。就像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旧约说很多杀人杀来杀去，不是说哦神允许人去杀人，只是圣经记载了这个故事，没有说神许可你我去天天去看星星哦。我们看星是陪着你的伴侣去看星星，是很有风趣，就是说非常就是说一个很舒适的，不是说为了去研究这个星星如何的哦。那我们从他们这个博士的身份有所代表，首先呢他们是从东方来的，所以他们是东方的人。东方呢往往就是代表他是外邦人。在神的整个救赎计划中呢，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要做世人的救主，就做所有人的救主。耶稣不只是要做以色列人的救主，他也要做外邦人的救主。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在这边的没有一个是以色列人。耶稣要做所有人的救主。那当这个马太写这一卷福音书的时候，他主要的作者是犹太人，他要向犹太人介绍他们所期盼的这个君王的来临的时候，他却说了这个博士还是东方来的，对犹太人来讲是很难接受的一个事实。你不能跟犹太人说耶稣要来做外邦人的救主，犹太人很难接受的，因为犹太人他们种族的优越感，他认为弥赛亚是他们的，不是别人的啊。可是呢，这边很清楚的借着这个博士的身份告诉我们，耶稣在神的眼中呢，没有种族、男女、贫穷、富足、聪明、愚笨的区分，在神的眼中是一视同仁，神对所有人都相同的待遇。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如此？我们是不是对所有的人都要有相同的待遇，不要带着有色的眼光去看你周围的人？不需要对那些比我们高的人奉承，对那些比我们低的人看不起。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耶稣根本不需要来到这个污秽的世界。换成我可能也都考虑要不要来，是不是？可是在神的眼中，所有的人他都以同样的恩典来相待，他都给了他们同样的救恩。然后呢，博士呢是代表有学问的人。现今呢，很多人认为信仰是弱者的拐杖，是迷信，是那些没有脑子的人才会去相信，我们这个有学问的人才不吃这套嘞。你要了解，一个人的学问呢，不应该成为他相信耶稣的障碍，反而应该成为他相信耶稣的帮助。我常常说，每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会发觉呢，圣经比世界上所有科学的书或者是什么样的书呢更合逻辑。如果你说圣经不合逻辑的话，你可以把所有的你书架书所有的书都可以丢掉，因为没有任何一本书比圣经更合逻辑更有智慧。 可是我们却偏偏用这个世俗的那种小聪明、小智慧呢，自称我是有学问的人，我不屑看这个老掉牙的书，好像充满了沙，充满了迷信，充满了什么我们不可理解的东西。学问不是相信耶稣的主力，而应该成为我们相信耶稣的助力。因为了解早期呢教会的时候，一些改革家，就是马丁路德那个时期呢，他们讲了一句话，他们说这句话说什么，他说神学是科学的皇后， Theology is the queen of science，神学是所有科学的皇后，意思是说神学是你在研究所有的科学之后你才能够研究的。那如今我们不一样、哦、我们就看不起那些去神学的读神学的人，走投无路，学工也学不成，学医也不行，学这个也不行啊，只有走投入就去啊，读读神学算了。所以很多人呢，对他们的孩父母对孩子呢的期盼是说，最笨的呢就去读神学，反正走投无路嘛，反正神学院谁都收哈、哦，就变这个情况。早期不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呢，读神学的是永远是家里中最聪明的人。到如今完全颠倒过来，所以到如今呢，我们对神的那种认识呢越来越贫乏，比马丁路的时代呢差得太多。我们要了解，你如果仔细去看西方的那种社会的话，那些成名的出名的对这个世界有贡献的那些的科学家医学家呢，很多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这个例子我们都不用去举了、啊、当他们在研究他们这些专科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遇到了一个瓶颈，他们发现我没有选择，这个太奥秘了，不是我的知识可以给我的答案，唯一的解答是背后一定有一只手在操纵着，是远超过我的想象，远超过我的理解的。那这一个呢，就是神那只一直影响的这个世界的手，它使得太阳跟地球的距离永远保持一定的距离，太近热死，太冷冻死。科学可以维持这样子的吗？可以吗？科学可以创造另外一个生命吗？没有办法。所以任何追随神已经给他的亮光的所谓的有学问的人呢，他永远不会错过来到这位给他智慧给他亮光的这个耶稣的面前来俯伏敬拜他。就是这群所谓的博士，不管你认为他是博学之士，或者是智者，或者是星象家等等，这一群人绝对是有一个身份地位的人，因为从他们能够拿出的礼物，从他们能够千里迢迢付这些旅游的费用时间来讲，他们绝对不是一般的人。然后呢，博学之士他的身份呢也可能是占星家或者是术士。那这什么意思呢？如果是把他认为是占星家的话，对犹太人来说，占星的这种事情呢，术士这种事情呢，是不高尚的职业。犹太人很反对，因为从他们的历史背景中，从摩西当初跟那些术士的争斗当中呢，他们知道那些术士呢，占星家呢，那个是不务正业，不高尚的职业。 在当时希律王的时候呢，希律是有点惧怕这些的所谓的占星家，他有点迷信，有点怕，就好像我们现在看的什么星象啊，看你是什么生辰啊这些。可是你要了解，那个时候的罗马政府呢，他的政治的原则呢是禁止国内有占星家的，因为他们是严格的禁止。所以呢，这一群人在犹太人的眼中是个不高尚的职业，在罗马人的眼中是被抵触的，可他们还是大拉拉的来到了耶路撒冷，来到犹太人的地盘，来到罗马人统治的地方。那他们的身份是代表被人所瞧不起的职业。那同样的呢，在路加福音书我们很熟悉的，就天使就像那个牧羊人显现，说你们不要害怕，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信息。牧羊人在犹太人中更是被瞧不起，牧羊人不能到法庭做见证人的，被排斥在所谓他们的所谓的法庭的外面的，是社会底层最低层的人。神的好信息，耶稣基督降生的好信息，首先就给这个牧羊人，然后呢，到了马太福音，又借着这个东方的所谓的博士，所谓的占星家。所以从这个博士的身份，也真的是反映出你我的身份。你我的身份呢，是外邦人。你我的身份呢，也许中间我们有学问的人。你我的身份，我们中间也许有一些人的学问、职业不是很高尚的。也许，当然了，我们要一个强调一个，职业无贵贱啊。理论是职业无贵贱，只要你是凭着诚实的劳力去做的职业，在神眼中没有贵贱，应该在你我基督徒的眼中也没有贵贱。可是呢，很可惜的，在世人眼中还是有所区别，还是有所区别。你如果看一些社交媒体，他们都是追那些认为最有地位的人，钱赚的最多的，名气最大的，谁会去追一些卖摊贩的人？没有人。所以在世人罪人的眼中，还是职业好像还是有高低之分。可是呢，不论我们的职业是什么，在世人眼中是高或者是低，都不能影响我们对福音的接受，都不能阻止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学问高到一个地步呢，说耶稣啊，你不配我来敬拜，我学问太高了，你不过是个木匠的儿子。那也没有一个人职业卑贱到一个地步呢，说不配来敬拜神，没有。所以从博士的身份告诉我们，神的恩典是广大的，神给我们的福音是普及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的，神给我们的福音是为所有的万民所预备的。也从这个博士的身份告诉我们，神的荣耀是伟大的荣耀，所以神的敬拜是每一个人都要来敬拜的，不管你是什么人。神的敬拜也是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预备的。那这个是这个身份，我相信呢，对你我来说，我们的身份也许有所不同，可是呢，我们要确实知道，我们都是耶稣来寻找失丧的羊。羊就是羊，没有高级羊、低级羊，我们羊就是羊。我们犯的罪就是罪，没有严重的罪、不严重的罪。我们犯的最大的罪呢，就是抵抗神， 这是最大的罪。然后呢，我们接着看一下博士的寻求。那从这个博士的在那边寻找寻求中，我们也看出福音的启示性。福音是借着这个博士的例子来告诉我们，福音是怎么样一层一层的来向你我来启示。在这一段的经文中呢，我们看到了有博士在寻找这一位君王，博士在寻找，在寻求。我们也看到希律呢在那边抵挡这位君王，我们也看到祭司跟文士呢在忽视这位君王。从这三种人当中呢，也反映出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呢，甚至在教会中呢，就有这三类的人。有一类的人他在寻求神的，就好像这一群虔诚的博士，他们选择离开他的国家，选择暂时离开他的工作，选择离开他的家庭，选择离开他舒适的环境，我们用叫 comfort zone， 在家庭多舒适，然后千里迢迢冒着危险，因为当时没有买一张机票，买一张火车票，买一张那个什么汽车票、公车票，当时你骑着马、骑着骆驼，经过沙漠，冒着种种的危险，也许冒着强盗的危险、沙尘暴的危险，他们冒着这个危险呢，他们只是为了，他们心中就为了寻求这一位君王、这位救主，他们认为是他们的责任。你我有没有人愿意像这个博士一样爬山涉海的，只是为了寻求一个君王？太困难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小看了这个博士，他所付出的牺牲是几句话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的，我们只能把设身处地放在他的鞋子里面，穿他同样的鞋子走过的这些高山。所以有人就说，按照这个时间来，因为我们下次会提到这个希律王就杀那个孩子是两岁的，所以呢有人会想说，这个博士不是坐东方快车一下就到了，坐飞机还转机或直飞就到了，他可能转折至少半年到两年的时间。因为一般的关心的相信新兴的人呢，认为说什么呢，一颗心出来是一个王的出生，所以呢他就出生的来了，王他就看到那颗心了嘛，就跟着那心到了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他就看到了耶稣了，那看到耶稣他就跟那个希律说啊，大概心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那个希律就算一算，哦，大概是哦，你发生的那个日子跟现在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所以呢那些孩子两岁的全部杀，他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有一个错误的感觉，所以他长途跋涉一定都经过了几半年一两年的时间，一个寻求。我们以为寻求我去 Google search 就找到了，现在的人就懒惰 Google search 一下，他的寻求经过了多少的牺牲。我们的寻求我们不付代价的，可是他的寻求他付上太多的代价，所以这种人神一定让他找到。然后有一种人就是抵挡神的人，就是以希律代表。希律呢也是相信圣经，他是知道圣经，因为他在犹太地做王，他了解犹太人的旧约，所以他知道这个问题一发生的话，先去找祭司跟文士嘛，他不会去找那些拜偶像的人，所以他相信圣经。他也知道有一个基督将要诞生，弥赛亚要诞生，他都知道，可是他却选择了要违背圣经， 要用尽一切的手段呢，来阻止圣经所发生的事。哦，圣经说弥赛亚要诞生，我就把他杀了就解决了嘛。哦，杀不到，旁边的一起杀，宁可错杀一万，不要一死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人。希律王就是这样子。那你我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人？我们当然不会走这么极端的手段了、啊。可是呢，我们读了圣经，也查经，我们都了解，理论上都知道，可是我们就不吃这一套，我们就抵挡。神要我饶恕，我就偏偏不饶恕。神说要毫无条件的接纳，我就有条件的接纳。神说要爱人如己，我还是我的爱还是有条件。我们都知道的，只程度上呢就是如此。然后呢，又有一群人呢是忽视神，就是这些祭司跟文士，这一群人离圣殿这么近，离神的话语这么近，天天的读，还天天的去传讲，还把圣经的道理教导给别人，还特别为这些博士呢指引一个方向啊，那你就去伯利恒好了，理论100分。因为你想想，当这个希律问他的时候，他不会说哦，暂停一下，我回家再去做个 Bible study 一下，我再去研究一下，我再去 Google search 一下，到底弥赛亚会在哪里生。他们没有，他们对旧约太熟了，就立刻就引了旧约的经文说啊，当然是伯利恒啊，还用问？可是呢，他们自己不愿意去找，自己不愿意，人家千里迢迢的都来了，他自己不愿意。那这一个呢，这个是世界中的这三类的，我们怎么对待神？我们有没有像这些博士呢，愿意付上代价的，一心的去寻求这位神？他们的单纯呢，成为他们寻求神的一个福气，他们的单纯不是咒诅，是个祝福。他们简简单单的这个信念呢，让他们是属于少数的人中，可以第一批人找到耶稣基督，可以及时向耶稣基督敬拜的人，可以被留在神的话语中的人。就是因为他们单纯的一个信念，不论他们的背景出身。然后呢，这个希律王好做个王的，他的权力呢这么的大，无没有上限没有下限的这个权力呢，变成他阻挡神的工具，他的权力变成他的咒诅，他最后是不得善终的人，成为历史中的笑柄。所以这句话，宁可做西域的猪，不愿意做他的妻子跟他的儿子，流传在人类的口中。无穷的权力成为他阻挡神的工具，成为他的咒诅。然后呢，这一群的祭司文士呢，他们整天在中在教会圣殿，不能讲叫他们的圣殿聚会的地方，宗教仪式、哦、等等，守他们祖先的传统，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这个可以摸那个不可以摸等等的洗手、哦、反而成为他们忽视神的负担。这三种人都在我们的当中，都在我们当中。可是呢，选择权在谁？在我们自己。我们不要说是神逼迫我选择这条路啊，神绝对没有逼迫你选择哪一条路。那这个是博士的选择。当希律王的时候，这个 博士来问的这些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算蛮长的，所以呢今天可能信息讲不完。不过呢在结束之前我再提一下，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寻求，我们往往呢要问对一些的问题。问题很讨厌哦，因为我有时候在查经的时候会说啊，弟兄姐妹有没有问题，师母说你不能讲问题，可是问题好像你有问题啊，好像对我们中文来讲是有很负面的，你是不是有问题毛病的意思哦。那可是我们如果问一些的东西，问一些东西的时候，反映出你还有在寻求，反映出你有在寻求，你借着你问来反映出你到底想要知道什么。那这一群博士来到这里问的是什么？是说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呢？他从东方来，东方有东方的王，到处都有王，他来到西律，西律也是王。我们了解犹太人的王这个头衔呢是在西律的身上，因为罗马政府让西律在犹太地做犹太人的王。所以为什么西律这么 shock？ 有没有搞错啊？我就是犹太人的王，你还来问我这个这么愚笨的问题啊？你当着我面前问说我在哪里，那不是很奇怪吗？可见呢这个博士他问这个问题反映出他的渴慕。世界上的王一大堆，有犹太人的王，有什么的王，亚玛利人的王，什么的王一大堆，罗马人的王，希腊人的王，他为什么千里迢迢只问这个问题，犹太人的王在哪里？这个应该成为我们一生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个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王，要做我们的王，他在哪里？这个问题是新约圣经的第一个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王在哪里？你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一生中寻寻觅觅，你不知道寻找什么，你一生中就要寻找你的王在哪里？谁是你的王？这个是博士问的问题，是新约圣经的第一个问题。我们下礼拜会比较一下旧约圣经呢，也有第一个问题。旧约圣经的第一个问题是神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神问亚当说你在哪里？那我们说做我们的王在哪里？啊，圣经这多么奇妙，用这两个问题就开启了旧约跟新约神跟人的对话，就从此开始，神寻找人，人寻找神的故事就从这个问题开始。如果你不问的话，你不再寻找，你也不 care， 对不对？我们常常提出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不太清楚，我们想好奇，我们想知道个答案，我们才来问。所以我鼓励你们弟兄姐妹，我们凡事呢都要清清楚楚知道我到底在找什么，如此我才知道我问些什么问题。求神来帮助你跟我，借着呢我们如何的来对待这位君王，然后让我们逐渐的也知道我们如何来对待我们旁边的人。这个世界呢会越来越糟，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人的爱心会越来越冷淡，可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集中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任何环境中，即使在西律做王的时候呢，我们仍然在寻求神， 寻求这位天上的神，天上的王。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啊，我们再一次的来在你面前来祷告祈求神，你爱我们，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你之前，你已经来寻找我们，在我们还没有爱你之前，你已经先爱了我们。神啊，求神你来施恩怜悯在我们这一群的人的身上，尤其是我们是讲中国话的，我们在美国这个语言文化的当中，我们就好像是外邦人一般。可是呢，求神你让我们在这个自由的国土中，在享受的当之余呢，我们也好好的思想，我们也为这个国家的罪来祷告，来祈求，来认罪。求神你来赦免人心中的那种没有目标的罪，那些仇恨的罪，那些贪婪的罪，求神你来帮助，来赦免。我们也为我们彼此之间的软弱，我们来彼此来体恤。我们像软弱的人，就做软弱的人，为的是要赢得那些软弱的人。我们让我教导我们学习，能够与哀伤的人来同哀伤。主要帮助我们能够更有敏锐的心来思想，来询问神，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到底是为了什么。求神你来保守我们，因为你的恩典实在是够我们用。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